代表三次报二之一页116页，请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黄启嘉主任委员报告。
各位文健保署的长官、各位代表大家好、今天早上我11:30的时候接到一个晴天霹雳的电话，这个电话也不在我上火车前打，而是在我在火车上打，打来就是我们今天原报告人林仁利执行长，他说他发烧怕传染给大家，那如果在我上火车前讲的话，我就不会上火车，我也发烧了。
所以我们要见面。
对，所以我领他是疾病，那不过没关系，我大家就知道我是11:30，知道我今天要当报告的，所以他报告不好，以防请大家多多见谅。那我想没关系，这个我就直接进入报告的主题啊。从大家看一下那个西医人的相关统计啊，116页，大家看一下这一份啊，其实大家都有资本可以看啊，大家如果可以的话看屏幕也可以。那我想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今年六月哈、我们的西医服务量的都有增加，啊，唯一有差别的地方是东区的哈、它其实其他五区的增加都比它人口的增加数还高，只有东区的下降比它人口下降数还高，这可见我们东区的量要加强，但是这个跟地震也有关系的哈、其实地震完以后，整花莲本身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哈、那可能很多地方也会造成医疗的供给面哈，就是有一些异常，这部分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下一张，那这个西基层相关统计哈，如果以全区来讲哈，我们的普遍来讲，医师人数跟特约诊所数都是缓慢在上升中哈，表示我们医疗的提供是充足的，有在进步。那在113年第一季的投保人口统计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以中部为分界哈，台北北区、中区哈，就是人口是在成长；那南区、高屏区跟那个东区哈，人口是在下降。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参考一下。来，再下一张。好，到了这边就是基层申报费用跟住诊的利用情况哈，大家看一下。其实每一区都有成长哈、那这个是指医疗点数都有成长，但是东区是下降，但是东区虽然下降，它的平均每件的点数是上升。好、那我在想的是有两个情况哈、可能要可以去深究了。第一个就是URI 的点数 ，URI 的件数是下降的比例比较高，如果 URI 件数下降比例高，每件平均点数会上升。那第二个就是每日，因为我之前就跟贵叔讲过哈、我希望。给我们的资料不是平均每件点数，而是平均每日的点数，还有平均开药日数。好、因为平均每件点数，它会跟你开药的日数不一样，会有关。而我要评估一个合理的医疗供给模型的时候，我要看是每日到底提供多少资源。好、这个会有一个差别。好，再来看我们住诊。好，住诊东区也是特别一点，东区完全没有住诊。那其他五区的住诊都增加。好，其他五区的住诊都增加。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门诊的部分。哈，医疗费用申报门诊部分，我们看到哈，医疗点数哈各区都增加，但是东区是负的，但东区的每件点数是增加。好，这跟我们那边灾区的居民。有可能要求我们开多天数的药有关系，实际上我们的那个 URI 有时候我们都是给到7天，好，也不是给3天，因为有时候也蛮远的，有时候又是灾民又是看病不方便，所以我们给的那个跟西部的那个资金面上会有差别。好，再换到下一张，第二季的门诊申报费用、也是各区都成长，这个东区直接那个是负成长。好，那全区的申报情况哈，请大家参酌。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是各区哈，台北区的部分哈。台北区可以看到哈，我们平均的每件点数哈，在一般服务案件来讲哈，它好像有略微下降一点，好，平均每件的点数，好，那个大概它的每总成长的点数，好，总成长率来讲。还是稍微正的、最下面是总成长率。那医疗点数、都是正的。医疗点数台北区成长 11.44%。所以我常常讲每件点数、真的是你要告诉每日的点数跟你的平均开药日数。
哦，平均每日日数，这样会比较能够了解它的内容。你告诉每件的点数，很难呈现真实的医疗供给情况。那以医疗费用总点数来讲，那个台北区是成长11.44%，来再下一个，北区的话是成长6.31%。好，因为详细的内容我就不一一复述了哈。中区的话，来再下一张，好，是成长2.38%。南区的话是成长3.64%，哦，不涨的医疗费用点数。高平区的第二季成长2.95%，那东区的话是负的3.48%。其实这个成长率跟各区的点值也是有一点相关性啊。哦，好，那再来讲各科的点数。内科的点数哈，我一讲医疗费用就好了，我不讲每件，我都讲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的成长率哈，内科成长率是5.47%，啊，因为医疗费用直接关系我们的最后的点值。然后眼科呢，其实眼科成长并没有很高哈，在0.69%。皮肤科成长只有0.04%，那加医科成长，啊，成长是2.58%，而皮肤科哦医疗费用是成长3.7%。妇产科成长负的0.53%，小儿科医疗费用成长1.38%。好，再下来是第二季各科的申报的医令总点数最高的哈。这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家看第二项内科哈，内科申报的医令总点数最高的项目是第四级的外科处理。所以这个可能要邀请内科的我的伙伴来了解一下，内科诊所它申报的那个病是病理切片，其实，哦，那就内科医师有在做病理切片的部分，
大肠镜
啊 ，OK 啊，好，谢谢，因为这一点也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它上面写内科医师申报是外科处理是最高的，那其他。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各科里头的呈现的那个最高的医令哈，大概跟我们大家我们的共识上哈，或尝试上的认知是差不多的，好，请大家看一下。好，再下一张，第二季的转诊形态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季的转诊形态，这个下转的那个比例哈，还是我们的一项最表现最好的区，就是南区哈。表现最好就是下转比例到10%啦，哦，那我想上转的部分，哦，那个大家都是那个都是蛮高的，但是下转来讲，哦，不容易的，是南区有到10%。那再下一张，这是第二期全区各科门诊件数的占率，哦，请大家参考一下。好，再下一张，这是今年1到5月开放表别的申报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1到5月我们看表别的费用哈，执行率已经到39%了，啊，这可能是历年来表现最好的一次，啊，表示我们的看表别的费用哈，其实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啊，如果更不要讲说，因为看放表别产生的服务密集度，啊，在我们的总额里都是没有预算的，啊，在这个部分看放表别其实也吃掉我一般服务预算的服务密度不少，所以。在评论会以后，会者还有评论委员觉得说，我看到表决可以再强化哈，可能有些部分我们可能要再跟沟通一下，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预算来讲，执行率是非常高的哈，1到5月就已经执行了39%。好，那第二季的特才的申报点数哈，大家看一下哈，也是都有成长。好，那。门助诊跟门诊的部分哈，就是后面最后两张 slide 都会告诉我们这个特才的申报点数，我们都是有增加的啦。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那个问题想要问？
一起报告完吧，好吧？还是助理都做报告完吧？
对，报告。
后来还有那个，
还有会议。
对啊，一起报告完吧。来，我们是谁报啊？
哎，麻烦请进。健保署报告，健保署说明，请看报22页，平板第37页。 2013年第二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全区浮动点值0.8885，平均点值0.9194，各分区的点值请代表参阅。请代表翻至报2-33页，平板第48页。2013年第二季费用成长因素跟住诊分析，医疗点数全区成长3.6%，北区成长最高6.3%，建数全区下降0.7%，台北区成长最多0.6%，病人数全区下降0.3%。北区成长最高0.7%，每人就医件数全区下降0.4%，台北成长最高0.4%，每件就医点数全区4.4%，东区成长最高6.8%，每人就医点数全区成长4.0%，北区成长最高5.5%。然后请代表翻至报2-34页，平板第49页。累计至2013年第二季专款项目社保医疗费用点数，新型肝炎药费预估累计执行率83.87%，其余大概都有在50%以内。请代表参阅。以上。
好，对刚刚提交报告和我们同仁报告有没有有疑问要提出，或者要指教？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啊，刚刚请教也特别提到内科，因为我是内科医学的副秘书长啊，然后刚好我说大诊内科竟然申报外科啊，还有切片病理切片竟然是最高，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啊，因为我本身虽然是内科医师，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报任何外科或者是病理切片啊，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大肠癌的比例啊，它的好发率是每10万人有差不多39人，在全世界是第5位，韩国是每10万人有45人，全世界第一。所以说东亚的人口的话，大肠癌的比例很高。然后又提到我最爱又最关心的国建署，他一直推大肠癌的筛检哦。那每次哦，全血反应阳性哦，就要去做大肠镜。那做完大肠镜以后，有息肉就要切片。那洪顺经常在讲的哦，就是说每次国建署推的案子哦，那每次都会造成我们健保署还有医疗费用的申报。那我们内科竟然申报切片这么多哦，我看的金额到1亿多，所以说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应该跟国建署好好一起开会讨论一下哦，他们到底占了我们多少便宜，吃了我们多少豆腐。当然啦，这获利的是民众啦哈，我们当然也希望国内大肠癌能够减少，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他给我们更多的经费啦哈。啊，洪顺，六张我就够了。
主席好啊，谢谢孟元点名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历届以来哈，在前几任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在总和协商的时候一直都在讲，国建署他们基于照顾民众的立场，提供了很多筛检啊的一些作为。那不论是医院，不论是基层医疗，我们都很认真的在配合。但是他只付筛检的费用，只付一个 FOBT， 啊，只能罢工。然后后续阳性之后，他就开始这几年是非常注重阳追的阳追率。那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阳追后续的门诊，甚至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一做进去，发现息肉就要biopsy，就要送 pathology。相关衍生的费用其实都是在吃我们健保总额，都在吃我们健保总额。那这几年为了要更落实这个 FOBT， 所以国建署还编列了奖励金，还编列奖励金哦。一个院所如果发现 FOBT 阳性，我给他转诊到另外一个院所去，转诊成功了，成功了，实际上有操作的，转诊的院所跟操作的院所都有奖励金。所以这个的整个的阳追率是一直不断的在提升的，那相对的我们的医疗服务密集度啊，耗用健保总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好，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说将来我们在推出相关的这些预防保健措施的时候，同步要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密集度里面增加它医疗的耗用，这个才合理的，啊，不然我们讲健保总，我刚刚一般点的东点子东像礼拜呀， 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像这几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脂三高的一个重视，包括我们赖总统上台之后，他也在针对说这个慢性病的照护888的计划等等，其实都是在强调慢性病的照护。那我们可以刚才可以看到说，内科里头有一个叫 LDL 一剂，它的一个成长率就耗用了几千万年，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6000多万年。那你看像这样的东西一年它就耗用了2点多亿，有没有算在我们的服务密集度？没有，但是这个都是在照顾人民的健康，可是却有医界在买单。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但是可能主席会讲说明年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贬值啦，是贬值。所以另外来讲就是说这么多的因素加起来，让我们长年以来我们的贬值都是抬不起头来了。所以大目标还是希望说总额能够增加，那再来我们合理的一些支付，甚至说这个对医界尊严合理的照顾我们还是要有，然后再来保障我们的合理的一个贬值。以上大概孟友这样补充可以了。谢谢主席。
我只提醒一件事，全民的尊严，台湾人的尊严都要照顾。
其实孟元跟严顺洪顺也是刚刚讲的那一个，其实远不只说做追踪大肠的潜血的做大肠镜，其实在健保署前阵子已经通过，就是我们自费的高阶健检，自费的检查，比如说胃镜、大肠镜，做这个项目它自费，但是只要发现有病变，有息肉的东西，如果你做切片的话，那这个切片健保就很难办，所以这也是一样，跟我们大家一样，它会增加了辛苦，而且在这里面呢，可能要审查的就是说同一系列，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止一个息肉，有两三个息肉，未来可能像我们在外科同一类型的话，我们会把它列成，比如说我虽然是两个，但是我们跟健保申报的2501/4。我们只有申报一个，我虽然拿了三个，但是比如说痔疮，我们做了同样的检体的话，像病理它其实只是申报一个。那未来其实在这个内科的这个2501/4的上面，不管是在健保署或者我们自己在做审查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因为有的人可能一次做两三个，那到底是申报一次的2501/4，还是2501/4×3？那这一个可能未来要解决。
我是跟各位伙伴讲，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包含部分我过去有赶快进入讨论来，因为今天有一个讨论还是大家关心的，
大家关心这张表了。第一个，这张表不是我确认掉，是我们同仁是教授，不是同仁做，是工会这边做的交接。那这个大家再看一下右边这位人是于该科别之申报总量排名，意思说那个第四级外科病理，在内科里面呢，它是论医令排行它是第24名，可是它的金额点数是最高的。这第一。那第二个呢，我初看一下呢，我当请同学查的，它那个是指所有的病理查，所以我直觉我的直觉，因为只看了表面就下诊断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讲结论？就是这个事情，容许我们同仁在后续把它查清楚一下，是谁，是什么项目，确认清楚是不是真的是已经摆个喉咙的病理还是什么的病理出来，这个先确认清楚。可是那接下来讲我的猜测因为我们有特约一家很重要的单位叫台北病理中心。他的特约类别是内科，那他专门做病，所以他量很大，可能是不是这个可能，那我们后续再去确认一下，好不好？那这个他这个资料虽然是那个工会同仁做的，可是后续这些细部的分析由我们健保同仁来做，这样好不好？那下一次的会上再提出检讨说明，那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今天下期我们尽量再谈？好，谢谢。